位聊到啊，这也是我们上述的整个的意向，各个会堂间的牧师啊长老我们要交换。那么我就错过这个时间啊，我就先讲第五部分唯独荣耀啊，下一次呢再和大家分享啊唯独圣经啊。在我们今天这个父亲节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大家要记住我们父神是如此的爱我们啊。刚才小孩子们唱到神说要让我们爱敌人，父亲就爱我们这些不听话的孩子，而且父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拎去他所生的儿子吗？父或有忘记，但父说我不会忘记你们。这实在是我们天赋的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刚才啊，韦善长老带我们大家再一次诵读了我们最近我们每一次要诵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那今天我们请大家要注意这里边的很多的词，太重要的造、神，还有创造的造、生命、光，他所赐下来的权柄、恩典、真理，所有这些都和我们今天讲的唯独荣耀有关系。在这里边我们所见到的提到说，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不独子的荣光。荣光这两个字其实就是荣耀，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子把父展现给我们。我们若想知道什么叫父的荣耀，我们就得借着耶稣基督。那么在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再讲到啊唯独圣经的时候，我们今天会从四个方面来讲。我们先讲唯独荣耀的时候，我们先从四个方面来讲。我们先会讲到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我们讲耶稣基督怎么样彰显神的荣耀，然后再讲到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领受了神的荣耀的人，盼望我们不要再去亏缺神的荣耀。在你们拿的这张啊单张里头，有个字需要你们改，是我打字打错的，我写的是亏欠神的荣耀，在圣经里面是亏缺，亏缺和亏欠这两个意思不一样的，正确的应该是亏缺，所以把你们手里的单张改一下，把亏欠改成亏缺。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父神，我们是一群亏缺了你荣耀的人，然而你却爱我们，你让独子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这些亏缺你荣耀的人道成肉身，承担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弥补了令你所愤怒的那种亏缺，你就赦免了我们的罪，你就因着我们来信了耶稣基督，就全当我们是没有亏缺你的人的那种义人，那种圣人，你就接纳我们做你的子女，你就应许说我们在永恒中间一定会和你在一起，你也应许说我们今天就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把那荣耀发出来，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我们都不是光，但是有你放在我们里面的宝贝，我们就可以来见证，可以来传扬你的荣耀，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巴不得我们今天借着学习你的话，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彰显你荣耀的人，而不是一个来表达显示我们自己的人，让我们的一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单单把你的荣耀彰显出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让你心意满足。这是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那我们要讲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叫神的荣耀。我们如果不明白什么叫神的荣耀，我们也没有办法明白刚才我们在唱诗歌里边说归荣耀给天父，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到了父面前来。我们若不知道什么叫神的荣耀，一切免谈。我们若不知道什么叫神的荣耀，就谈不上神的恩典。我们若不知道什么叫神的荣耀，我们也不会讲唯独基督。那么当我们讲什么叫做荣耀的时候，我们什么叫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先要明白到底在圣经里边荣耀是什么意思啊。在罗马书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世人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以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那么这里到底讲的是什么叫做荣耀，荣耀是什么意思，人真的能可以亏缺掉神的荣耀吗？所以我们先要看荣耀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它原来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其实在希腊文里面最早说这个词的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它代表一种非常光亮的物体，比如说太阳，比如说黑夜中间的明星和月亮。但其实在比这个意思更早的时候，在古希腊的语言环境里面，这个词最早开始代表的是某一个人的观点，某一个人的意见，某一个人的立场。后来这个词发展下去，就发展成这个词它只代表那种被公众所公认的，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而且是公开的观点、意见、立场。那么顺着这个路再在希腊文化中间发展下去，就发展成了这个词就用来描述那个持有被公众所承认的它是正确的那种立场、正确的观点的那种人。所以这个词就发展到这样一个意思。那么一旦有一个人被用上了这个词，希腊文叫做 Dota， 一旦被用上了 Dota 这个词，这个人就成为这个社会里边众人所仰慕的人啊，不大恰当的一个词，有点像今天的明星。众人只要是他讲的话，众人就会听；只要他做的事情，众人就会跟着走。人们在一种思维上就放弃了自己的判断，人们就不再用自己的观点、建议、立场来做事，而是跟着这个人的观点、立场、建议来做事。所以，这个是在当时这个 “dota” 这个词儿所出现中间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么后来这个词的它的动词的用意就成了来赞美、来称赞那个人，当然也包括了那个人他所讲的、所说的一切的事情。那么到了新约圣经里头，新约的作者们，特别是约翰，他突破了这种传统的说法，他把这个词就单单的用在了神的身上，他去对照了在七十二译本的旧约圣经中间所有的描写神的荣耀的那个词，因此上这个词成为一个专门来描述神本身的词。那么如果你们在圣经中间也看到提到了人的刀塔或者其他的刀塔，它前面一定会注明说这是谁谁的刀塔。如果它不注明的时候，这个词就是讲神的本身。这个词不但是在讲神的本身，而且这个词在讲神的本性，包括神的自由拥有、全知全能、无所不在、无处不在，他的至爱、至真、至伟大、至善、至圣洁，所有这些都是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那么在新约里面，在旧约还没有，在新约里面，这个词后来就发展到一个意思，就是说凡是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因着耶稣基督也从神领受到了这种高塔。换句话讲，耶稣的高塔就成为了基督的高塔。那么这个高塔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从神那里可以买到福气。那如果大家对这点想了解的多一点的话，回想真如师给大家讲的神为在是圣经里面的福。 我们大家如果去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再来理解什么是神的荣耀，可能会让我们大家把这个原来好像很抽象的词，你们会理解的就会细一点。比如说神的荣耀，从某种角度来讲就代表了神的旨意，对不对？因为那是神的观点、神的建立、神的决定、神的旨意。那么这个词我们也就是说，为什么说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因为只有神才有这个词所代表的那种自由拥有，那种啊无限的爱、无限的伟大、绝对的真理、绝对的至圣、全知全能，这些我们人都不可能有。所以这个词一旦出现，就只能是神。所以我们说荣耀神，荣耀神，换句话说就是赞美神，赞美神。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对什么叫荣耀这个圣经里面这个词，我们对它要有一些了解。当我们了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来看三一真神的荣耀是什么，三一真神有哪些荣耀。在这一方面，我们的重点是要复习约翰福音啊，重点是要复习约翰福音。那我们其实会注意到，关于荣耀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三本对观福音加起来所出现的次数，还没有约翰福音一卷福音书的出现次数多。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是很重要的目的，是要告诉人们耶稣是谁，耶稣是神。所以约翰福音用了很大的努力在讲这一点。那么三一真神他的荣耀就表现在他神本身，首先表现在他那个至高的全能、至高的权柄，没有人可以跟他比拟。所以在圣经里边一开始，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在启示录结尾的时候，神宣布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所以你不要去问说神从哪里来，你问这个话就说明你根本没有了解什么叫神的荣耀。在罗马书里面讲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赏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归荣耀归他，直到永远。阿门。犹大书里边也讲了类似的话，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暇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所以当我们讲到三一真神的荣耀之后，我们要首先要讲到这个神的特点，而神的第一个大的特点就是我们在讲到唯独荣耀的时候画的那三个圈，刚才我们大家看到没有，有三个圈扣到一起，那代表就是神的最基本的一个本性，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中间非常重要的一条，三而一，一而三，三一真神。这个是其他所有宗教里面都没有讲的。那么我们所讲的那个异端耶和华见证会恰恰否认的就是这一条，恰恰否认的就是摩门教其实也不接受这一条。然而三而一，一而三，这是第一个特点。那么讲到神的这种荣耀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是自由拥有，他是独一无二，他是创始成功，一切都是出于他，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出于他。既然一切都是出于他，神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荣耀他自己，就是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不可改变的计划，是他自己完成的，没有任何受造物有理由去问他你为什么如此做，也没有任何受造物你自己可以把神的计划做任何一点改变。换句话讲，你没有办法亏缺神的荣耀，你也不可能给神的计划再多添一点什么，不会因为你做的好一点点使神的计划就更加完满。 No， 神是完全自立，一切都不需要任何被造物在他身上 去加几千，你也不可能在他身上倍加百千。这是我们大家必须要明白的。当我们讲到三一真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第四点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一切的被造物所存在的终极意义，只是为了彰显神要我们彰显出来的荣耀。那曾经被造的天使要和神夺取荣耀，想和神一样高，就堕落了，就被神惩罚了。同样后来按照神的样式和形象所造的人，因着受了那堕落的天使魔鬼撒旦的影响，也企图和神一样，他就违背了神的旨意，去吃那果子，以为他可以和神一样，人也就堕落，人也堕落。当我们讲到三一真神荣耀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尽管我们堕落了，尽管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都会讲到底有没有亏缺。可是神他自己的本性决定了，他就是爱，他的计划绝对不会改变。所以圣经里边讲，各位基督徒，我们信主是在那创世以前他已经定下的旨意。各位，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不是因为你的信心和诚实来了那种信心，不是的。我们在我们信心里讲过，你的信心是神给你的。各位基督徒，我们没有任何很夸张的地方，我们没有任何可以来瞧不起目前还不是基督徒人的本钱，都没有，因为那是神给的。神就是在那创世以前，在那创造中间，他已经预定了他的荣耀的圣子，三一真神的第二位要来，就是我们，也预定了圣灵要进入到我们里面，让我们明白父的旨意，让我们明白原来耶稣基督就是那唯一的救主。而且神也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他完成了救赎，坐在高天，有一天再来的时候，他会在这世上重新掌王权，而且在最终他要建立新天新地，那里不再有黑暗，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死亡，不再有任何可以想企图遮挡神荣耀的事情都不会有。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讲到人，我们要讲到什么时候三一真神荣耀。我很简单这么讲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好好去上基本要道。那当我们提到了说什么叫荣耀，什么叫荣耀，什么叫三一真神的荣耀，那我们下来要接着讲人和这个荣耀的神的关系。人和这个荣耀的神的关系，我们首先要知道，最初我们人是按照荣耀的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么什么叫神的形象和样式，不是说神是男的或是女的，神是白人或是黑人，神是老人或是小孩，都不是那意思。因为神是个什么，神是个灵。我们所讲所有的男女老少高矮胖低，完全在时空物质的观念当中，这些东西对神完全不适应。所以我们讲到的形象和样式，就是按照神的本性。他的本性我们刚才讲过，因此上神有什么样的本性，在我们人的里面其实就有这个最初的那个对照的，或者有点像说月亮没有光，但是太阳照上它就反射出来的光，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本来的一个荣耀。比如说神是自由拥有的，所以人就怎么样，所有的人都希望什么，永恒啊，没有人想死啊，每个人现在都很希望青春常在，长生不老。为什么人会这样想，因为在你的本性里边，你是按照那个自由拥有的那个神所造，对不对？为什么我们都要讲爱，为什么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更古的主题其实只有一个在讲爱，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那个完全的爱神造，那是形象的，那是样式的。神造了我们，而且按照我们的讲法，我们是一神之下万物之上。在今天的后现代，在今天的有一些搞环保运动的人，有一些不是图的健康，是图他的 其他信仰主张不能吃素的人，他有一个观点，说万物都一样，万物皆有灵，对不对？这是传统东方的观念，现在成为西方的新世纪运动的观念，这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的观念，人就是一神之下，万物之上，连天使都是服役人的，人的地位何其的高。神让我们人要来掌管世界，因为我们身上有他的形象。那么我们有他的形象，我们有他的荣耀，那原来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各位去理解，说那荣耀就代表了神的旨意。换句话讲，我们人本来一生的目的只是按照神的旨意做神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当我们不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犯罪。所以我们本来是尘土，我们没有荣耀，但是我们就好像把神的荣耀他涂在我们身上，我们反而反射出来。那么我们也好像是我们本来所有的观念都是神给我们，所以我们若是没有背叛神的话，其实我们就比现在的人要聪明太多，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虽然我们被造者和创造者有一个跟我们是不可能跨越的，但是我们肯定比现在要更加聪明。可是因为我们叛变了神，我们就什么不知道，所以人就堕落了。那么人就堕落了，人也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刚才讲过，神的荣耀人不可能亏缺，有任何受造物如果亏缺了那个创造者的荣耀，那个创造者就不是创造者，对不对？神又不是全能，对不对？他若是全能，你怎么可能把他计划改变一点点？他若是那种自由游泳的神，他的荣耀你怎么可能把他遮住？你不可能把他遮住。那么我们亏缺的是什么？神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来反射出来我们的灵魂。神让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去做，我们没有按照他的旨意去做。神说他是我们的创造，我们说 no， 你不是，我们认为根本没有神。或者我们说啊，你不是神，释迦牟尼是神，老子是神，或者我们说太阳是神，今天我们说钱是神。今天中国大陆有很多人滥用神这个词儿，把那些明星叫什么男神女神，对不对？这就是人的堕落。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就是说我是神，因为我要判别善恶，这就叫做亏缺了神的。那么基督徒因着神的拯救又重新得到了神的荣耀，这是我们后面讲的内容。好，我们来讲第二个方面，耶稣基督他彰显神的荣耀。关于这一节，我们其实在唯独恩典唯独基督里已经都讲过了，我不会在这里来重复，我会快快的叫大家来看一些经文。有些经文你们大概记住说在哪一章，因为我的重点是在不约翰福音。所以耶稣基督彰显了神的荣耀，我们刚才都经历讲得很清楚，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对不对？唯有在父怀里的独子把他彰显出来，耶稣基督彰显神的荣耀，就这个。那么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整个过程，也就是彰显神的荣耀。因为神他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件事情是不能被改变的。我们中间的犯罪好像改变了他，神说不会的，有一天人会要重新回到他所创造的里面去，没有人可以在本质上亏缺这个荣耀。所以在希伯来书里边讲得很清楚，神的儿子他本身就是那成就万有的一位，他是神的本体的真相。我们没有人看见过神，但是我们只要看见耶稣，我们知道哦，原来神就是那样。这也是我们的约翰福音一开始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都接着他道，他就是人的生命，他就是人的光，只有他把父神的荣光，或者说那个词就是荣耀，那个词就是荣耀的神，把他的荣耀彰显在我们面前。 福音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经文，其实我们在过去几年已经都学过了，所以我们就快快的过一下。如果各位去读第五章，耶稣基督在里面从好几个方面讲到，其实他和父是完全一样，所以你要只有尊敬耶稣基督就是尊敬父，你承认耶稣基督就是承认父。而他说他做的事情只有父让他做的，他也只做父让他做的。记住，这是约翰福音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今天各位基督徒，你要说你要荣耀神，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只做神旨意让我们做的事情，而且我们做的事情只是神旨意所指示的。这是第五章。第六章，在第六章里面耶稣讲得很清楚，在神的计划里就是要叫信神的人得永生，而这件事情父是借着耶稣基督做的。在所有的旧约里面所讲的一切关于父的预言都在耶稣这里丰丰富富的出来了。所以耶稣讲，各位，凡是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父所恩赐，都是父已经拣选的。若不是在父的计划里，没有谁能到神的计划。第八章，圣经很多地方讲不要论断，耶稣在这个地方讲，好，太快了，倒回去。第八章，耶稣基督讲，他作为人他不判断，但是若他判断一定是对的，因为不是他判断，是父和他在一起判断。耶稣说，你们只要认识我，你们就认识。可是人们就是不信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把这个真理讲了出来。耶稣说，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因为你们不听真理，因为你们不是属于真理。还是回到一点上，各位，我们信是人与神在荣耀之间所预定下的一件事情。我们若是要信耶稣，我们就必须按照耶稣的道理做。在第十章里头，我们知道那一章是在讲好牧人。那么在好牧人里边，耶稣基督再一次讲到，他和父原为一，所以只要是神给他的羊，就不会丢失。这就是我上次讲的文心一中间给大家所讲的，这是神的保证。基督徒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但是你去想一想，你是真的信耶稣吗？你若真信，你不会不得救，不会因为你这件事情没做好，不会的。基督徒不需要重新回到法利赛人那里面去，基督徒是在信心里面，信心不是因为你信，信心是因为神说你要这样信，神说你要这样信。在第十二、十三章，耶稣基督说，要不是他的人就要跟随他，跟随他的人是父神一定会尊重，因为你跟随耶稣，其实你就是跟随了神的荣耀，或者说你跟随了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耶稣基督说，父怎么样拆了我们啊，拆了他，他也拆我们。耶稣基督很清楚地说，他是从父那里来的，他完成了地上使命，他要回到父那里去。我们知道圣经里边讲，主现在坐在父那至高者的权柄的这个右边啊，右边。所以这个也是在十二三章来所讲的啊。啊，我们继续的很快来复习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四章里边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见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也只有耶稣基督这一条可信的路，没有其他，天上地下没有任何可以使人去见到父那里。所以耶稣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啊。耶稣基督也当然说，也盼我们基督徒也在他里面，如同他在父里面。 父怎么嘱咐，耶稣怎么行，各位，那我们怎么样？耶稣怎么做，耶稣怎么说，我们也怎么行。第十五章也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不是栽培的人，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如果我们做得不好，神会修剪我们，让我们多结果。如果他根本不属于耶稣基督，神会把他拿掉。但是不是现在，耶稣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提到，尽管拜子和麦子搅到一起，不是我们的责任，现在去把它挑出来，因为我们都不是猪，我们根本不能判断谁是真信，谁是假信。那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问你有没有真信，你是真的信耶稣吗？你真的一切按照耶稣所讲所做去做吗？你真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父吗？这是我们自己要回答的。而且在第十五章里头，耶稣说会把圣灵拆下来，而圣灵会让我们更加明白耶稣基督就是那神的荣耀的唯一的彰显。第十七章是我们在前面特别讲到的关于这个大祭司的祷告。在大祭司的祷告里面，我们知道耶稣把我们托付给了，再次托付给了父，因为他要回到天上去，他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但是他跟父讲说，你最初怎么样来计划的，你就一直按计划完成吧。你最初和我怎么样得荣耀，现在我在地上的荣耀已经完了，而且我也把你给我的荣耀已经给了他们，我也逼着他们得了荣耀。有人讲基督徒哪有荣耀，圣经讲的很清楚的，我让我跟你讲，基督徒的确有从神来的荣耀，这是我下面讲的重点。但是在第十七章里头，耶稣讲的很清楚，基督徒是从他那里得荣耀。好，我们来看第三部分重点啊，就是第三部分我们刚才讲到的，基督徒领受了神的荣耀。那么基督徒领受了神的荣耀，基督徒领受了神的荣耀这个我刚才提到，有很多人觉得好像这件事情不可能，但是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弗所书里边提到一条，在基督里把他把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我前面在讲到我们所基督徒能够从神那里领受到的荣耀，其实就是在基督里领受的各种福气，这是换了一个说法，这是换了一个说法。那么在罗马书里边讲到，我们都很想，甚至包括那些现在还没有信主的人，其实在人的心情的深处，人想得到神的儿女，或者说那个被神所造者的本身所具有的那个荣耀。这个荣耀神已经在更多以前确定了要给基督徒。所以罗马书八章三十节说，神预定下来的人，他把他们招来，又称他们为义，又要叫他们得荣耀。又要得到你的荣耀。在约翰福音十七章22节，神耶稣清楚的讲说，你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了他们。那哥罗西书讲这个荣耀是什么呢，就是一同显现，我们将来有一天要显在荣耀里，而这个荣耀是神早已经预备的早已经预备的。那么基督徒领受的荣耀，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在圣经里还有更多的经文可以得到证实。而且神居然讲，我们这些本来追求他的人，居然好像能够把一些事情来牵到他的荣耀上面。圣经里描述叫做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或者叫神因我们得着了荣耀，要在他的圣父身上得了荣耀，叫我们主的名字在你们身上得荣耀。 那这个这里的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因着我们被神的拣选，然后当我们每个人以受洗归主的时候，我们向别人见证我信了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一个宣告，是宣告神的荣耀的计划在他所定的这个人身上完成了。这就是神，我们好像给神牵了，其实没有，就是我们把神的荣耀当彰显的，就彰显了出来，就彰显了出来。那么基督徒领受了神的荣耀，我们先要讲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彰显神的荣耀。除了耶稣基督本身特点以外，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从高进低，从圣洁进入不圣洁，从无限进入有限，从无罪来祭有罪的人。或者换讲，耶稣基督按照老本教吧，本来是万福常享的神，结果他来受苦，对不对？所以基督徒我们要领受神的荣耀，或者我们要让神在我们身上荣耀，所以彰显的一点是我们要为神吃苦，并不是说吃苦一定会叫你荣耀神，而是若是你按照神的心意去吃了苦，你就彰显荣耀，因为耶稣基督这样做过来。所以当彼得要问约翰说这个人要怎么样的时候，耶稣说你跟从我吧。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你将来有一天你会被手捆起来，你要钉十字架，你要死，你的死就是荣耀神。因为耶稣基督讲说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就是他得荣耀，当他被人唾弃的时候，耶稣说那个是他要得荣耀。所以在罗马书这边讲到说，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就一同得荣耀。而且告诉我们讲说，我们现在的苦比将来的荣耀就没有什么可比，现在的苦是至暂至轻，将来的荣耀是极重无比，永远长存。我最后还要再讲一条，即便有一天我们相信神要奖赏我们，我们会得到荣耀的冠冕，按照启示录所讲，到那一天我们会把这个冠冕重新放在神的面前，因为只有他是配得。当我们越像耶稣的时候，我们越会说我只做父让我做的事情，我只让父做神让我做的事情。我想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基本已经大概知道了什么叫神的荣耀，什么叫神的荣耀啊。当我们到一页，中间应该还有一页吧，有没有了？没了吗？哦哦 ，sorry， 那是我漏掉了一点了。那就是讲到我们不要卑贱神的荣耀啊，应该有这样一个途径，不要神的荣耀。在我们不要卑贱神的荣耀里头，在约翰福音里头，耶稣基督特别的讲过，我们人用自己的荣耀代替神的荣耀。耶稣基督讲说，我从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你们互相受荣耀，你们却不接受从独一神来的荣耀，你们就不可能信。人只要互相吹捧，互相加官庆贺，人只要互相看重人的荣耀。什么叫人的荣耀？第一，把人捧为高，捧为至高；第二，按照人的心意做事，那就叫做人的荣耀。我们若是那样，我们就不可能信。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边讲到，有些做官长的本来他们很想信耶稣，但是呢他们害怕被法利赛人赶出会堂，他们害怕失去人所看为贵重的地位，他们害怕违背了人们的评论，所以他就不信。因此啊，我们若是高举人的荣耀，我们就不会信。我们在旧约里边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神最初拣选的以色列的王是谁啊？萨母尔。那他叫扫罗。那扫罗为什么后来被神过去？因为扫罗没有听神的话。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四节， 保罗自己说，我有罪了，我因为惧怕百姓，我听从了他们的话，我违背了耶和华。这个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做事情中间最后失去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讲，在那些创起地区，比如说在伊斯兰教地区，在印度教地区在这个极端的佛教地区，在共产国家的这些地区，那些基督徒他们常常要面对的问题是，他要顺从人还是顺从神？这叫做你要人的荣耀，还要神的荣耀。好，我再来讲我们自己，我想做一个例子来作为我们这一段应用的结束。什么叫做不要拒绝神的荣耀？比如说赞美敬拜，不但是带领赞美敬拜的人，不但是诗班的弟兄姐妹，包括所有的每一个人，请你们记住，赞美敬拜不是为了展现你的恩赐，在这里不是为了表现你有多大的能力，不是为了站在下面叫你觉得我今天唱得很爽，那叫你的荣耀。赞美敬拜单单为了把荣耀归给神。很多感情很冲动的人在这方面很容易犯错啊，对我来讲就犯了错误。那种喜欢读经的人，喜欢神学的人，请记住，我们读经、祷告、神学争论，都不是为了证明我正确，更不要因为这样的东西在非基要真理上的争论，最后使我们导致教会分裂，导致弟兄姐妹被伤害。我其实知道，我这经常一说话，意味着这基要真理，这不是伤害弟兄姐妹，这叫做我的荣耀，这不是神的荣耀，对不对？同样。有些很有祷告功夫的人，你的祷告不是为了表明你和神的关系好，你的祷告不是为了证明你的敬虔，你的祷告更是要叫神听你的话，不是说你祷告叫名，你的祷告千万不要挑战神的主权，你的祷告单单是为了说，主啊，我要寻求你的事情。那么很多弟兄姐妹善于服侍，有些人做事很快，有些人做事吃苦耐劳，有些人做事为主大发善心，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你要常问自己，你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计划完成吗？你是为了显示你办事很能干吗？相反方面，很多人不做事情，为什么不做事情呢？你说我家里有很多的事情，我个人有很多的事情啊，圣经里边讲了，不照顾家庭的人就更加糟糕。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讲。你的利益和你的家庭会超过神的荣耀，这是我们今天经常讨论的，到底家庭重要还是神重要？当然是重要，可是我们常常在这方面失误。那些远方的宣教士，他们之所以能走到远方去，他们之所以敢于把他们家放下，不是他们认为家庭不重要，他们当然知道家庭重要，但是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要舍命。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方面，我们会不小心就继续在亏缺神的荣耀，盼望我们不能这样。好，我们最后这章结束的总结，什么叫唯独神的荣耀？自由拥有的单一真神的荣耀，就是神的本身，就是神性，就是神的旨意。那么神出于他自己的荣耀，借着耶稣基督创造管理，救赎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受造物。神的荣耀不会受任何被造物影响而加多或减少，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受造物存在的唯一目的、首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认识、制服、传扬、彰显神的荣耀。因此上，基督徒既然领受了神的荣耀，所以生活就要以基督的荣耀为中心，要避免寻求满足个人的欲望、表达个人的好恶、张扬个人的意志能力，这些做法我们更不能去崇拜任何形式的偶像，不论形式的形式。我们来祷告。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因着你顺从父神，你牺牲了自己，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坐在父的右边，还要再来创造新天新地，使我们这些借着你赐给我们的信来归向一个人，可以重新得到神在本身的荣耀。求你带领我们，不要再亏缺你的荣耀， 让我们这一生单单为了事来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谢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没有。
好，我们带着我们的